义工训练课程。
执事是神的仆人，也是教会的工人。
神设立执事，是为了让教会的圣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基督的身体建立得坚固精壮。
让我们来认识执事的功能，做个好执事。执事训练之执事功能。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执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执事功能这门课程，我们来探讨执事能够发挥的功能。特别当教会缺少传道同工或者牧者这个头羊的这样光景的时候呢，执事们更要发挥功能了。当这样一个人事的管理或是聘任或是离职，执事们要怎么样来发挥功能呢？这是我们课程所要探讨的。有些时候呢，甚至在事工的交接上面我们更是要小心谨慎，否则呢，教会往往因此而受到亏损。那么在面对聘任新的传道人，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呢？凭什么这个标准来聘请这个全职服事的传道人呢？基本上我们说不是按他的学历经历来做判断。在这个物质的社会当中，很多公司行号他们寻求这个人才往往是从这方面着手。我们不是说这个学历经历这些不重要，而是要今天教会到底需要的是怎样的一个领导的属灵的领导者。不是这个我们需要找一个高学历的，结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并不是都是那种高学历的这个知识水平很高的，那你请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来做传道人不是不好，而是可能发挥的功能没有那么有果效，还不如请这个很有学问的人在一个高学历的一个教堂里面他去做传福音或者教导的话来得恰当，你说是吧？所以呢，要按着本地的需要，执事们呢要有一个共识，或者要同感一个圣灵，知道圣灵的带领是什么。当我们彼此在祷告当中，不是某一个人说这个人我很喜欢他就请他来了，往往有些时候在我们本地也会这种情况，就是教会产生分裂，就是有一些执事们喜欢这个传道人，有一些执事们不喜欢这个传道人。这个喜欢跟不喜欢跟真理一点关系都没有，是生活上面的好比说他的这个脾气跟我接近，而我喜欢跟他来往，那另外一个人就觉得他的脾气跟我拗，我就不喜欢他那糟糕了，这教会就变成分裂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请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不是找一个脾气好坏的问题，今天的是按着我们教会说神要量给我们的这个服事是怎样一个光景。还有呢，就是今天教会事工的导向是哪些方面。在我们本地我自己面临到一个教会他们要聘请传道人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一起分享一起探讨，结果呢这个一致的看法就是教会需要年轻人方面的这个多一点的关怀。那当然你就不能找一个年长的或是准备要退休的这个传道同工来做了。为什么？因为呢他的年龄层所接触的就有一段差距的。不是说他不能，他有可能儿孙也是这种年龄可是体力上面或是精神上面就没办法跟得上这些年轻人。所以因此在这样一个需求当中呢，就鼓励他们在寻求传道人的这个方向就比较往年龄比较轻的或者说这个活泼性比较大的这个来寻求。那有些教会呢，他觉得他比较希望做的是关怀老年人的。那可不可以找年轻的传道人呢？也可以的如果他对老年人有负担的。可是如果他是一个蹦蹦跳跳的，老喜欢跟一些小孩子或者年轻人在一起的，那你请他来，叫他每天陪着这些老人家，他生病的你要为他祷告这些甚至要带他去医院的，那对这个传道人可能来讲就不适合了所以按着教会现在的事工上面的寻求，我们先厘清要请怎样的有负担的传道人。还有呢，当然传道人他本身是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嘛，他才会做一个传道人。可是有一些传道人他个性是蛮内向的那么你要先做好一个评估，是他是如果内向的我们可不可以接受有些教会是希望牧师是比较内向的，话不多的只要呢这个传道人他只要在讲台上面讲过道，平常时间呢他去做他的研究都可以接受的。可是有些教会不能够接受 我在我们本地教会就碰到有一些教会最后发现请的传道人不适合啊，我们待会也讲说怎么样啊，这个离职的当中要怎么样来处理。但在聘任之前呢，你要做好嘛，你不能说先试试看，做几个月再说，做几年不行了我们再把它辞退，那这个伤害太大。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喂养的，是肢体的互动，你不能说把它当作一般的公司行号企业单位了啊，还试用几个月啊，神的仆人这个怎么用试用的方法呢啊，所以我们可以先评估或者交流，事前多一点的祷告啊。我碰过有一个教会呢，在我们本地啊，很快的讲一篇道以后就说可了，就这样子了。好，这下子回来糟糕了啊，这个请这个传道人留下来之后就发觉哎，很多东西都事前没想好啊，那这个事后在那边反悔，然后再说就请这个传道人要怎么样离开，在那边头痛，那就何必呢啊。所以在聘任的当中，我们要先想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请这个传道人啊，跟他认识到怎样程度，有没有别的人的一个推荐啊。当然有些时候这个传道人他原来有一个服事的单位，他为什么离开，这要考量的啊，他离开是不是因为罪的缘故？如果不是呢，是因为这个导向的服事的一个引导不同呢，那我们就要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印证啊。像我自己在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原来在某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城市里面教会侍奉，后来这个乡镇一点的教会他们缺了传道人，那么就征召或者说邀请我去。那我也跟本地的我自己原来服侍教会的传道人做一些评估，然后就说好可以，我先去跟他们有些交流啊，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祷告甚至是一种学习，好，我就留在那服侍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是被邀请的，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是先结束了自己原来的服侍啊，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教会我的侍奉到一个段落了啊，我能够这个贡献的，或者我今天做一个传道人啊，我在这教会里面阶段性的这个服事已经完成了。什么叫阶段性的服事完成呢？就是教会在成长成长，我的器皿可能就是二千两的一个才干，那我做到一个地步，教会人数已经到达这个地步，再上去啊，我就没办法突破，除非今天神扩充我这个器皿，不然的话呢，今天我就只能到这程度。但教会要继续成长呢啊，我就要自动的这个叫辞职或隐退，希望有新的人能够接上来啊，让教会带得更往前。所以这也是一个调整。还有一些在我们本地常常是因为传道人有其他的服事的带领，像我在节目当中也提到我们在课程里面我说我后来被引导说要这个有意向或者很清楚的上帝给我的选召是在福音广播上面有份，那我就只好放下这个牧会的工作啊。但是我现在还是很关心这个教会，那么因此呢就必须要离开这个教会这个、全职同工的这个岗位了。好，这个呢在聘任的当中我们事先这个选定好以后呢，就不会等到离开的时候呢给人家觉得说他是在那个教会坐不下了他才来的。所以我们在聘任的时候我们也要去问过他上一个工作是怎么样缘故离开的啊。当然有些情况之下他是因为那边坐不下，是真的是环境不一样，这个教会希望的是这样一个模式，这个传道人做不到，但是他的这个传道人的性格或是他的恩赐正好是我们教会需要的，那我们经过评估就理所当然的十分乐意的请他来我们教会发挥他神给他的恩赐。所以呢不要用他过去的马上就做一个武断他在那个教会做不下去了，不是的或是他这个服事没有果效，所以他今天在我们教会就没有发展。也不要说因为他在另外教会很有果效我听到有一些在我们本地的教会就是去挖角，哎呀这牧师很有才干很有恩赐，想办法把他挖来今天又不是公司企业这个我们说就去挖人才，我们好好祷告，神把他的工人差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执事们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不是去挖人，好好的来祷告，好好的寻求甚至呢把我们的需要在神的面前陈明的时候，神打发他的工人来到教会。好，这样子的聘任呢欢欢喜喜的事前有一些了解，彼此有一个沟通，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好，这样子的聘任相信呢这个服事是彼此来同工的，能够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这是聘任方面。好，同时呢我也讲到这个离职方面，这个离职呢就像我刚才提到原则上我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离开了，那么我在教会当中是怎么做的呢？也要跟执事们先提醒有这么一个新的事工的导向了。 那怎么做呢？一个要准备好接班人啊，或者说这个栽培能够让执事们能够有缓冲的这个能力。那么接下去呢，就是在离职的过程当中，让其他弟兄姊妹明白，传道人不是跳槽了，传道人不是被挖角了啊，更特别的是这个彼此的肢体的互动呢，不要形成伤害。在一些教会里面，我听到常常就是传道人要离开以后呢，这些执事们呢就起了一个反对作用。什么叫反对作用呢？就是这个传道人要离开我们呢、肯定是我们做错了，不然这传道人不会离开我们。再不然就是我们没错，传道人错了，他违背神的旨意，他要离开我们。所以呢，不要用两极的这个二分法这个来评断，不然的话，一个传道人呢一离开，这个教会就受伤害。我碰到一个教会，他们就执事们呢，就其中有一个起了一个负面的带头作用他就在执事会里面就宣布说，今天牧师要离开我们，他不爱我们糟糕了，定牧师有罪定传道人有罪，然后因为一直想留着传道人，这传道人不留下来，就来一个负面的价值倾向讲一个通俗的讲法，就是得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酸葡萄主义这传道人要离开了，我们留他留不住，那我们就说他坏话让我们觉得损失不大。在我原来在这个教会服事之前，我在一般的这个公司行号，我还没有蒙召做全职同工之前呢，我也碰到有一些公司行号的老板常常是这样做法，就是哎呀，找到这个人才就是大肆的传讲说，你看这个某某人是人才，我们公司好不容易得到这个人才，哇，讲了他这个天花乱坠，好像全世界呢没有他，我们公司就活不下去了。然后等到这个人要离开以后呢，就开始讲这个人简直就是人渣是废物，你看这个公司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好好做过，然后把他讲得一塌糊涂我在这个过去还没有在这个全职服事的时候呢，我碰到有一些公司行号私人企业的这个老板常常是干这种事情。那在教会里面，执事们可不要这样做了传道人离开有他的领受，有上帝的带领即使我们不能接受，但也不要去批评他。我碰到那个教会的这个执事们就说，这个教会传道人不爱教会，所以他弃我们于不顾然后就开始就论断他，批评他，你看这一点他都没做好，这几年下来他根本就没有让教会增长，难怪他做不下去，所以呢他这个是引咎辞职好好的一个教会原来跟传道同工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现在呢神带领他去另外一个教会或是另外一个单位去服事了，那我们今天教会要给他这样一个难堪，给他一个错误的论断，那么其他弟兄姊妹，你想以后他们还会不会尊重传道人？他们会觉得传道人今天就是讨一碗饭吃就是寻求这个一个职业而已。那这样子执事们这个功能就发挥的非常的错误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执事们功能在聘任的时候，在传道人离职的时候，都要发挥一个智慧，让我们在人事管理上面是平心静气的，不要用情绪。也不能用这个个人的私欲来猜测甚至来论断我知道有些传道人他离开他是不得已的真的是他的领受到一个程度，他觉得这个服事是阶段性的调整，那怎么办呢？好，我们就好好的为他祷告求主祝福他。还有一种离职呢是更不得已的，就是已经显明了这个传道同工恩赐已经到一个地步，对教会的这个提出来的这个帮补呢非常有限了，那么这也是执事同工们要发挥功能的时候。接下来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就由袁哲善袁牧师我和唐华执事与你一起来交流。如果我是你们教会的传道人，我要离开了，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当然是还要明白你做过去做的怎么样。我想一般来讲，我自己心里面是对于一位传道同工，他会转换工厂，我要先考虑到去为他想一下，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什么？
是，
当然我会舍不得，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很自然就立刻想到。 很烦恼啊。
嗯，
要看看神怎么样带领另外一些人来带领牧养我们。
嗯，
而这个过渡期怎么样去，使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接受这个事实，不是说谁对谁不对。
嗯，
最重要的是，在每一个人或是每个教会里面都会出现有。有来的有去的，一定会有的嘛。
嗯、是
啊，人生里面一定会有新的朋友，或者是有旧的朋友离开。
对
啊，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一般来讲吧，很少很少的传道同工是一辈子在一个同一个教会里面牧养的。嗯、那么过去是有了，现在的社会流动性比较强，于是呢，就蛮多的牧者的，就是说
有些去留的
去留的问题、嗯，不过这一点来讲，做执事的的确在这个时候呢，就发挥他们的功能了。
嗯，
因为一个牧者离开，如果教里面没有别的传道同工的话，
嗯，
那么执事会呢就扮演了那个临时的传道同工的那个责任。
对了，
这一点呢，这往往是我们最感到吃力的地方。
嗯，那么在我们这执事功能课程里面呢，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个课题讲出来呢，对某一些乡村或者比较在更内地的地方来讲的话，这种机会可能不多啊。就像我们在早期的我们本地教会，有很多都是从开始这个教会开始就是
一直牧养，
就是传道人就开拓了、
嗯、
啊，职堂呢，然后就一路就下来到他这一生习了劳苦。
嗯、
啊，就很少有这种情况，说还需要再去物色新的传道人了啊，或者说怎么样？那么，但事实上，这个也在我们课题里面。那传道人过世以后，你还是得要面对新的传道人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那但是就是在因为去留的过程当中，像我一开始我就问你这个问题啊，这个在我们本地来讲也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当一个教会呢，跟一个传道人这样一个互动里面呢，提到说，哎，这传道人要离开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我们做错了？
或者是执事会对待那个传道不好、
啊、太苛了，所以传道人不高兴离开了。
弟兄姐妹通常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除非那个传道同工有很明显的措施
啊，
那要不然就是说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
嗯，
一般人呢是不愿意改变的，
对
啊，特别是那么重要的，对我们生命那么影响那么大的一个传道同工，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属灵的生命属于一群小羊嘛，哈，喂养我们的是谁呢？是传道同工嘛、
嗯嗯、
因此呢那种关系是很密切的，
是
那除非什么严重的问题、
哦、
要不然不会把那种那么密切的关系把它
去破坏了，
破坏它嘛、
啊、对，
所以很多人就想了啊，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嗯、我第一个反省能力强的就是反省自己啊，是不是我们做了不好？
很少人是这样做
的、对，这是比较正面的。负面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传道一定是别人来挖掘了、挖角了，
或者是他贪爱世界了、
啊，
或者人家一定是给他多一点薪水了。
那、嗯、
好像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非常负面的事情。
是，
所以刚才我是说，一定要想一想，神在当中的旨意是怎么样。譬如说，一位同工觉得。啊，他在这里牧养一阵子以后，他就觉得有需要，譬如说能够换一个工厂，
是
以至于他的恩赐能够更大的发挥、
嗯，
可能是好事情。
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啊。
哦，
啊、我原来在牧养独一地的教会，对，成为一个主要的传道同工，是牧师。那么神的带领啊、嗯，让我参与到这个福音电台来。我最近开始是做义工的。
啊、那所以你后来就。不是牧养一间教会了，你是牧养很多很多的
整个中国大地了，是啊，我的领受是这样，神给我很清楚的一个看见
了。那你离开的时候，你有没有碰见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是，所以就有这刚才提到这双方面的这种看法了。
嗯、
啊，有一些这个自省能力很强，就说，哎呀，牧师是不是我们做错什么了、
嗯？
啊，你是不高兴你要离开了？啊，是不是我们什么地方这个配合不上呢？
那他们的还不错、
这个是算不错的哈、那我就跟他们解释了，我说这个不是这个样子，我清楚知道神开了这个福音广播的路、我自己不是搞这个福音广播专业的嘛
的、
那么有这样一个义工的机会，看到这个工厂的需要、那我就说我有这样一个感动跟负担。好，这个有的可以接受。回过头来，有些人就说那不是我们错，就你的错了。啊，这个他自省能力是很强的，他就反省自己，又要反省传道人了。
说
那这样子是牧师，你是觉得说我们教会神不爱吗？啊，神就是要你去爱这些
尤其是你离开以后
啊，
换来一个或者是不是很好的，或者是很久都找不到一个好的话那就好。
他觉得教会受的亏损都是你这个牧师不负责了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里也是真的要彼此的提醒。我们做执事的有时候不是 不是黑就是白的那种的
二分法，太激烈了、
啊、那当然我们是舍不得牧养我们的传道同工离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看见、神的旨意什么。
嗯，
我们要看的是神的国度，不是单单看我们这个本地教会或者是这个间小小教会的问题，我看的是神国度怎么样拓展。
没错。
那么我想到那个安提阿教会，
嗯，
他们好厉害啊，
是啊，拆派
几个长老
跟那个
就把
他们
的主任牧师拆走啊，
最好的传道同工啊，
对啊，
啊
那巴拿巴走了，然后带了当时还叫扫罗的保罗哈，带走了，他们是把他们拆出去的啊，
嗯哼，
他们一定没有牧养的同工啊，
是，
但是神还是恩待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嗯、真的是神祝福的教会。那如果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如果好像您去福音广播的啊，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看见这个是拓展神国度的机会的话、
嗯、
啊，
是。
祝福你、支持你、为你祷告，哇，这样的是 很宝贝。
没错。
那当然我们做执事的真的求神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
嗯、
做这种判断。不过另外一方面呢，执事常常也要背黑锅的，因为什么呢？会有不了解
啊，
会有不了解的时候呢，就弟兄姐妹不了解的时候就说传道同工好好的、
嗯、
啊，为什么离开，一定是执事
起了纷争了、啊、被这个苦待了、哎、
对啊，因此呢弟兄姐妹呢就问了、为什么这样了、
嗯嗯、
那么执事们呢有时候呢的确碰到一些不是很理想的传道同工的时候呢，
是是
就会解释了，
要把合理化、不是我们不对、是传道人不对了，
对、啊、但是呢结果怎么样、
嗯、
结果就破坏那个传道同工侍奉主的那个声誉了，
是
或者不能说是破坏他的名誉了，但是最少在某一方面来讲、
嗯、
就是说一定要挑一些
把他软弱的地方拿出来讲，
对 啊,
啊
那么我曾经经历过，就是说也是不很愉快的经验，就是一个传道同工离开，
嗯，
当然他是不满意的离开，
是是，
不满意有他的理由，
嗯，
但是他就在会友当中讲很多话
啊、
哦，那会友呢就弟兄姐妹就开会的时候就问了，
嗯、
你们只是干什么的，做什么的、
嗯？
那么我们当时呢，我只是一个刚刚做执事，我们就选择不回答。
嗯啊、
回应
是
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回应的时候，一定会说我们的理由在这里，
对，
而以至于呢，我们要把那些传道同工有些什么问题，
他的软弱，他的问题要提
出来。那我们的立场是说，主啊，帮助我们，因为他还是你的仆人，
嗯哼哼，
无论他对与不对，是他向你负的责任，
是
对。有时候他的话，我们认为与事实不符，
嗯，
但是可能就是他的感觉，
嗯。
我不敢说他是撒谎啊，
是是是，
但是最少这个是他感受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去说他的感受，纵然他的说的话对我们是伤害，但是我们效法主有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不辩护，
是，
我们就这样说，好，我们就努力的去为了未来牧养我们的传道同工，我们全力配合他们，
对，
当然我们这样做还是很多人就埋怨了，抱怨
了，不满意了、
那么就背了很多黑锅啦、那个时候我刚刚做执事不多久，但是因为年轻的弟兄姐妹对我们也有一些好像期盼的、就觉得我们应该多说一点话嘛，反而我们就
不
站在传道同工那里也不说话，
不
那我认为当时的处境是让我学了很多功课，
是，
就是说在侍奉主过程里面，
嗯，
误会一定有的啦，
对了，
黑锅一定有，
一定会要背的啊。
那么，但是感谢主了，这用时间来证明，
是，
而且我们的确也是很，表明我们是爱教会，我们绝对没有理由是伤害一个传道同工，也另外就是说为了教会弟兄姐妹的好处。我们也没有发脾气说啊、哦，我就不来了，我就去别的教会，
是，
但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对了，
但是我们就守着那个岗位、嗯、就求主怜悯我们啊，人都是软弱的、
嗯、
但是的确执事同工在这方面呢能够发挥那种延续的功能，因为、
嗯、
譬如说一个传道同工他有一些计划推动啊，怎么样牧养教会的方向啊等等，那下一个同工来的时候他也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了解啊，
嗯哼，
结果中间是只是同工来帮忙了，
对，
啊，
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带领，
扮演那种的延续一种侍奉，
是。
那么最近也，我们的传道同工也跟我们谈起来，
嗯，
他就觉得教会这一阵子呢就没有好好的成长
啊，
什么原因呢？那我们就在谈的时候，其中一个最严重的原因呢，
嗯，
就是传道牧者那种 去留台频繁的、
哦、就不稳定的状况
稳定
的、
嗯、所以呢一个牧者说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嗯、我们就说好了去了、
嗯、
刚刚起步了他就说
他离开了、
我要离开了那么就另外一个来他就花了一点时间
方向又稍微调整了
对那么就要从头来可能还是走那个方向
是是
不过他是要花一点时间
是是
那我们就好好支持你、
啊、
那但是呢又走了
对
那这种过程里面教会当然没有办法增长
嗯嗯是好，这个是我们在面对传道人去的时候，我们的彼此的心态。
嗯，
事实上，我站在一个传道同工、一个全职同工立场，我要很严谨的这样讲。我们有些时候、啊、自己在服事到一个阶段之后呢，会发现会有瓶颈的。
瓶颈，对对对、
啊。如果自己没办法突破的话，那就应该是有一个隐退的时机的。为什么？你在这个当中呢，没有办法突破情况之下，或者跟弟兄姊妹啊，在一个互动里面呢，发现了一个困难度的时候，不要去批评别人，
嗯，
自己就想办法去提升自己，或者换一个服事的环境呢，看是不是神在另外一个工厂啊，一个另外一个合场呢，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来。那这个当中，不要去责备说是弟兄姊妹不对了。啊，往往有些时候传道人自己不提升了、啊，就怪这些弟兄姊妹没有爱心，他们这个关怀不懂，对，所以就又把这个理由丢下来了。事实上，传道人也要承担说，说是我能力啊，我的恩赐可能到这个程度，我应该要转型，我到另外一个服事工厂去。
那么，当然这个是在海外，因为很多教会啊，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了。就是想到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是在。整个地区只有可能一间教会啊，他的去留也不一定是他传道同工自己可以决定的、
哦、
有时候是分派的
对
或者是没有办法会请到神的仆人的啊、
嗯、
他可能就要留在那里很久、
嗯、
那一个留下来事实上也需要有很多的神的恩典的
没错
因为有时候好像你所说的、
嗯、
自己到了一个瓶颈好像读圣经不是没有亮光、
嗯、
但是说怎么样去帮助弟兄姐妹继续的成长、
嗯、
有时候会停滞的、啊、
是
那在这种方面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执事也要扮演一个角色是说关心传道同工的需要、
嗯、
那么让他留下来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是有一种更新的动力我们为他祷告那么甚至有时候让他有一点时间休息譬如说他、
嗯、去进修、
比较长一点时间去安静在神面前等候、
嗯、
那我们就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要承担那种的牧养的责任了是临时的但是呢、
嗯、
我们就要主动不要让传道人提出来好像他整天想着要走
要离开这种感觉、
啊、我们要关心、
嗯、
到一个地步当然是有些传统的教会甚至有所谓的安息年的安排呢、
嗯嗯、
那么当然这个可以说是很奢侈的事情了如果没有传道同工哪里有
还要再付一份费用然后自己的
安息年但是我们需要有主动就算不能让他离开一年的话可能要他一两个月、
嗯、哼
这样的安静在神面前祷告
是
那么他一定会来我们得到益处了
对
因为他从神面前领受的一定是喂养我们、
嗯、没错
所以传道同工来讲呢他们的确有需要这样安静的时间我们只是呢就扮演了支援的角色
对了那么在聘任传道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一副老板的心态好像觉得说哎呀我来这个对你做一些测试啊批判啊觉得你好我才把你留下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使把传道人留下来也造成了以后服事上面的一种伤害了
因此呢就是传道同工呢在牧养的工作上面他们是很非常重要但是执事在碰见有情况的时候无论是区留或者是交界的时候呢执事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了
是好谢谢谭华执事也感谢神带领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分享那么今天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见了
再见
我是袁哲三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兴起兴起为耶稣做主十架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得胜不断地得胜主亲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兴起兴起为耶稣号角传来军令今天是主荣耀 在取之第四名，大家扶一柱旗下奋勇，不要惧怕危险，只是简单量勇气。